要研读的圣经是那鸿书2章1到13节。如果是教会公共版圣经是在旧约的933页。那鸿书2章1到13节，尼尼微的倾覆。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色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纯羞，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吃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捏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并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没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愿我们时刻思想主的话语。
谢谢周深姐妹的读经。拿鸿书总共有3章，我们在上个月我们有看过拿鸿书1章。那拿鸿书1章主要告诉我们关于尼尼微要毁灭的事情，是谁使尼尼微毁灭，谁的主意做成这件事情，当然是耶和华。所以1章告诉我们，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定义要消灭尼尼微。那这位定义要消灭尼尼微神是一位怎么的神？我们再翻一下拿鸿书1章2节，这里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这里特别说到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也提到3次的说向他的敌人施暴，是祭邪施暴的神要向他的敌人施暴。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一定要报应，这里用3次说耶和华亚卫，耶和华就是那自有拥有的这位上帝，这位自有拥有永不改变的上帝，他要施暴他一定做得成，因为他是永不改变，他是无所不能。耶和华他要审判，他要毁灭尼尼微，他是祭邪的神。特别我们在读到2节的时候，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这个祭邪原文其实就是嫉妒的意思神是一位嫉妒的神有时我们读圣经觉得好像有点互相矛盾或者冲突，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面说嫉妒好像是不好的事情，神是爱， 爱是不嫉妒的。那为什么神会嫉妒呢？嫉妒之所以不好，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别人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别人可能考试及格，成绩很优异，哎呀我刚好不好啊，别人升职加薪水买了新房子，别人有这些东西我没有，我就感到不舒服，感觉到不满，甚至产生一种不只是酸溜的一种嫉妒的心，对抗的心理啊。当然这样的嫉妒是不好，是不对的。但是在另外一种嫉妒，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一个我们觉得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很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但是发现到有人要伤害我们，要夺取我们所爱的所珍惜的，那我们就产生一种嫉妒的心，一种嫉恨嫉恶如仇的心。就好像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学，哎呀忽然间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你看得很嫉妒很不满，当然这是不好，你当然应该大方啊，为她高兴。但是如果我疼爱我的妻子，但是有人却要伤害我的妻子，或者夺取或者勾引我的妻子，你说我会若无其事吗？我会嫉妒，我会保护他，这是正常的。一个正常人不会说无所谓的，拿去吧，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我们会觉得说不行。那爱，神是爱，神是不会自私，但是神是会嫉妒，看到他所爱的人被人欺负占有伤害的时候，神发生一种嫉妒嫉恶如仇的心，这是正确的，这也是绝对需要的。他的嫉妒是根据他完美的爱，神圣洁的要求。神的嫉妒不是因为说神怕失去一些东西，神什么都没有缺乏，神的嫉妒是因为他不舍得他所爱的那个对象受到伤害。因此那我们认识耶和华是一位嫉妒的神，对我们属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会嫉妒，他会在乎，他会关注。当有人来伤害来欺骗来迫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不会说不管。就像如果你爱你的太太，那个男人一直跟你的太太说一些话，你看都不看，好像是某方面你是放心啊，某方面我们是信任，但是信任是信任，你肯定应该信任你太太，不过可能你不信任那个人，你会有一种注意关切，甚至来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这样，他明明知道他已经有了丈夫了他还这样，那就是一个嫉恶如仇的心。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一位嫉邪的神，是不轻易发怒，但是不表示他不会发怒。那第二章基本上告诉我们说神是如何消灭尼尼微，那等到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先知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要消灭尼尼微。所以整个老红书的结构如果用三个英文字来说，第一个就是 who， 谁要毁灭这位神，耶和华自有永有的神定要毁灭尼尼微。第二章 how， 如何怎么样来毁灭，毁灭的情况。第三 why， 为什么毁灭。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拿鸿书，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可以带给我们安慰盼望。懂得希伯来文的人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拿鸿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一首很长的诗歌题材，诗歌体是用非常生动的一个方式来描述整个战争的那个情况，这个军队是怎么样来攻击尼尼微大臣。这是第二章第三章是严格来说就是连续下去就是用四个体来描述。那我们今天看第二章分成四段来看，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 那第一节和第二节就宣告说神刑罚尼尼微，而神刑罚尼尼微在这里是用一种讽刺的语气来警告，来提醒，预言不应该说提醒，来预言来警告尼尼微，似乎也建议他你们要防守吧。所以第一节说什么呢？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那这是直接对尼尼微来说的，告诉尼尼微说你们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为什么呢？因为有那打碎邦国的要来了。以前尼尼微是怎么样对付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现在先知在这里说有另外一种人，那打碎邦国的要来对付你们的，这是神供应的什么？那打碎邦国的是谁呢？那按照这个当时我们知道是指着马代王马代波斯，还有这个巴比伦联合军队上来攻击尼尼微。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章，对不起，耶利米书五十章二十三节就提到了耶利米书五十章二十三节就是说全地的大锤啊，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那这是耶利米先知知道说，巴比伦像一个大锤一样，为什么断掉了？为什么巴比伦这样一个强国，为什么荒凉？所以这个打碎邦国就是巴比伦了。然后同样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节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头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在当时那个打碎邦国的就是这个国家巴比伦，神兴起巴比伦来对付亚述尼尼微。那我们已经说过，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是个军事强国，人口很多，公元前663年它可以说发展的最高峰的时期，而圣经就预言说它恶贯满盈，要灭亡了。那我们知道说在公元前862年约拿曾经到尼尼微去传悔改的信息，结果他们全城都悔改了。不过经过大概150年之后，公元前713年他们已经又在犯罪离弃神，所以神这时候在差派拿鸿先知在这里预言宣告，向尼尼微宣告说他们要灭亡。在历史上亚述帝国尼尼微强盛了很久很多年，而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大城有两道的城墙，内外都是很坚固的，这个石头的墙壁高33米宽阔大概17米六两个战士可以同时在那个城墙上面行走，可见多宽大。那么这个墙上的这个守望楼高66米，那么还有那个壕沟鸿沟，来整个城有那个护城池来保护着他们。所以考古学家后来真的是告诉我们说，尼尼微的防御非常的巩固，是很难攻破的。那先知在这里用反面一种讽刺的话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你要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其实这里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知道有人来了，你们麻烦来了，要赶快想办法做好各样的防范，使你们的腰强壮，腰有力有力，腰酸背痛就没有力要有使腰强壮，大大勉励。那神就做拿鸿来指着尼尼微人，你们大祸临头了，你们去防守，尽你们的力量去防守。不过其实一方面说你们去防守， 一方面他知道说都没有用的，你怎么样防守都是假的，怎么样努力都是最后会失败的。同时因此我们看到说在第二节就提到了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所以先知一方面说你们要防守，因为巴比伦马代波斯的这个联军要攻打进来了，你们要防守，你们要死要强壮，尽力的去防守。但是一方面先知领受的信息是雅各以色列他们要复兴啊，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一方面我们知道说这里说到以色列也说到雅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究竟雅各是指谁呢，以色列是指谁呢？那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王死了之后最近你们都查这个列王记上啊，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本来应该是继续他做王罗伯安他却不听老人家的话因为老人家说百姓负的轭太重了，应该宽松一点，但是罗伯安反而去问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少年人给他出的馊主意说继续给他们更重的，他们竟然这样说给他们更重的，结果因为他采纳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采纳这些少年人的话要说使这些百姓负更重的轭，于是我们看到说耶罗伯安起来了，两个本来一个国家分成两个，一个就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本来是整个以色列变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因此有时圣经提到说以色列的时候究竟是指北国呢，还是指整个包括南部的犹大呢？其实这里应该是指整个，无论是雅各无论是以色列就是整个。那特别在这里也先说明说以前这个神真的是祝福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背叛神拜偶像，所以神就兴起亚述帝国来刑罚他们。所以因此在第二节的中间说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所以以色列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神兴起亚述来修剪他们，好像这里说葡萄枝毁坏了，就像一个葡萄园农夫看到葡萄有一些不好的枝子已经修剪，神透过亚述帝国来修剪以色列。不过呢并不是说以色列就一直被对付，被这个亚述国来对付。其实先知在这里说修剪的时候过去了，是亚述帝国曾经压迫你们对付你们，但是现在以色列他们要重新得着荣耀。我们就看到说尼尼微马上就要受到惩罚，神的选民受苦的日子也要过去的。当尼尼微失败灭亡的时候，以色列就要复兴，重新恢复他们的自由他们的尊荣，这是在第二节所提到的。然后第二段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描述当时的巴比伦联军来攻打尼尼微城的时候，虽然这个城墙很高大坚固一时很难攻进去，不过我们看到说那个攻势很凶猛，敌军的那种勇敢善战，不管怎么样你多坚固的城墙，最后我们看到说第三节到第五节尼尼微真的是最后败亡。所以第三节就是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英所都穿朱红衣服。这个他不是指尼尼微，这个他是指那打碎邦国的就是巴比伦马代这样的一个联军我们也看到真的是当时的马代军兵他们都是穿红色的军装制服。 那红是可以说各种色素里面最刺激的一种颜色啊，红很鲜艳，血色一样。这里说他们的勇士盾牌是红的，精兵穿的是朱红的衣服。换句话说，这里是说明在那个战争很激烈 的当中呢，好像血迹斑斑，可能那盾牌为什么会变成红呢？也许是血迹，一般上当时做盾牌是金的，金色啊，现在整个变成红色，就是描述当时的那个战争很凶猛很激烈。在第三节中间说，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板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这里说那些准备好作战的那些战车银叉得很光亮，就准备好了很耀眼，所以这些战车上闪烁，那个钢铁闪烁如火啊，那个他们就是平时都预备好了，训练有素，那么准备妥当，勇气十足的，随时都可以进攻。那么特别第四节就描述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啊，这个车辆当然也不是指汽车啦，车辆就是指战车啊，这个战车我刚才说的那个城墙可以六辆车同时啊，特别他说这个战车啊，在街上，著名夸父说或者在城外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换句话说这些战车无论在空旷的地方，无论是在街上或者在广场，是横冲直撞，跑得很快，好像什么火把，好像闪电，很疯狂，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阻止，当敌军进来的时候，好像进入一个无人之境，那么大获全胜。所以在这里描述说敌军那样的一个攻略的门市。那么第三段第五节到第十节，因为这样的敌军那个攻略的门市，尼尼微真的是被攻破了，而且倾覆的这个情况，第五节到第十节。所以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族，他们步行半夜，树上城墙预备挡牌。所以我们看这些描述就可以看到说我已经说了这是一个诗歌体啊，可以当时看到那个情势十分的紧张啊，敌军攻打进来势如破竹，那么伯安尼克召集的这些贵族啊，这些将军，这些军事首领召集在一起，怎么样马上要商议要怎么样来对付对抗，可能很慌张很紧张，或者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连行走都好像要跌倒一样，站不稳了。他们到那个城墙商量对策，要怎么样抵抗那些来势汹汹的敌人。虽然城墙很坚固，但是敌人的那个攻打更加的猛烈，他们上了这个城墙，他们要预备挡牌，这个挡牌可以说是防疫了，当然不是，我不是盾牌啊，不是，就是可能他们那个城墙里面啊，他们的这个有一些人在那边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个防疫的工作，要继续做好这些保障防疫的工作啊，兵藏在上面，然后怎么样阻止这些人要爬上来，要怎么样攻打，无论他们怎么防备都没有作用。因为第六节就说了，河闸开放，宫殿充没。那我们知道尼尼微是在位于这个今天，如果说今天就是伊拉克啊，伊拉克特别在巴格达东北的一个地方有那个尼尼微的旧城。那么当时建造在这个底格里斯河，也就是圣经说的那个西底界河的这个东北边，那么因为城墙就在建造在这个底斯河的这个旁边，那么他们挖了这个城池，那么引导河水来环绕他们的城，也可以作为一个保护，也可以 城里面这个引用，是他们有这个底格里斯河这样的一个优势来保护他们有这个护城池或者护城河。那他们有河闸，上游这个河闸来控制这个河水啊，这里可能就是当时那个敌军巴比伦或者这个马代的这个联军破坏了这个水闸，或者是控制的这个水闸，结果让水冲进来，甚至连宫殿都冲没。这就是这里说的河闸开放，宫殿冲没。那有另外一个历史希腊的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他在公元前20年左右，他做了一个研究，他指出当时忽然下起大雨，一连串的雨水下个不停，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整个河水泛滥，把尼尼微城的城墙冲坏了，冲到宫殿里面去，巴比伦的军队马代的军队也就这样打进去无论是这个历史学家所说的是正好是这样呢，还是敌军控制了这个河闸或者破坏了河闸，使到这个水的的确确就被冲进那个宫殿里面，这里说连宫殿都冲没了。那当尼尼微王发现到整个大水真的是破坏了整个城墙，他似乎也好像觉得放弃了，是不是觉得说没有的办法了在尼尼微他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就是他们把这个底格里斯河保护他们这个城墙的这个护城池这个河，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河神那么当现在河神好像不保护他们，连整个城墙都冲破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这就是尼尼微灭亡的日子，河神保护他们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现在河都整个城墙被他们冲，连宫殿，所以巴比伦这个尼尼微王他是否也觉得说没有希望灭亡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说他不要被人羞辱，因为当时尼尼微很强盛很多年他们无论是在这个攻打其他一些国家的时候，抓了别人的这些国王或者将军，他们就羞辱这些人，现在他面对这个打碎列邦的这个巴比伦马代联军，他真的觉得说哇，他不要被羞辱，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说他将这个许多的财宝珠宝宫女家人都关在宫殿里面放火烧，一切都烧掉了，没有烧掉的被抢劫一空这是另外一个记录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河闸开放，宫殿冲没。第七节说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这里说王后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国王的王后在原来的意思不是很容易确定是指这个人这个王后或者只是一个称号无论如何如果是的话，就是真的王后都被人家掳去了，国王的面子都完全真的没有了，尊贵这样的一个蒙羞了。那么根据另外一个 study bible 他指出这个宫殿呢不是真的是王宫的宫殿，这是指当时的那个伊斯塔庙，是一座庙，所以庙也就是整个尼尼微被冲破，那个庙也遭殃了，所以如果是这个殿就是当时的这个庙，不是宫殿而是那个庙的话，那么这个王后可能就是指庙里面的那个女神所以换句话说尼尼微被攻取的时候，保护这座城的这个女神也好像被掳去了，他们所依靠的神明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蒙羞，宫女捶胸哀鸣如歌，宫女如果 王后是指那个女神的话，在庙里面的女神，他们保护没有，这些宫女可能就是指那些在庙里服侍的那些女祭司或者一些服侍的人员，他们也感到很痛苦。这是当时的情况。圣经说什么呢？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垂胸哀鸣如鸽，此乃命定之事，是神命定的。尼尼微是一个大城，是一个坚固荣耀的城，得胜的城，一向来都是别人怕他，都给人觉得他很强盛，攻不可破，什么都有，高大的城墙，强壮的军队，不可一世。但是时间到了，先知在这里说，此乃命定的事，你以为这个城要被毁灭，他们所依靠的一切不能够再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羞辱，王后被掳，宫女垂胸，遭遇这些可怕的事情。为什么？此乃命定，是神命定的，神定规这一切荣华富贵都要过去，神命定的事就一定发生。所以让我们记得，此乃命定的事。如果神命定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圣经说这个世界世界上情有一天都要过去，一切的荣华富贵，一切的权力，一切的权势，一切的财富，有一天也都要烧毁。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定睛在什么地方？定睛在这个地上有一天要过去的事情，还是我们定睛在那些更有价值属灵的事情？神命定的一些事情都要发生。今天我们可能看到世界上有一些人很，你觉得啊，我们常常说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是有一些人可能作恶的很亨通，很顺利，得意洋洋，好像他们可以任意妄为，我行我素，你可能感到愤愤不平。时间到，让我们可以看到不会太久，这个世界上许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神不会说一直让它继续发生。你以为这个大臣都要毁灭，世界上不管当来多么强势的，好像势不可挡的事情，如果神命令他要消灭，时间到就要消灭。因此对基督来说，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他们最大的安慰。今天同样对基督徒，当你在受苦当中面对任何的一些遭遇，也是一个安慰，因为神命定的时间到了，你就要脱离困境。以色列百姓虽然一直受到尼尼微人的欺负，看来他们好像一点盼望都没有，不过神现在应许他们，他要行奇妙的事情。他预先就告诉拿鸿先知，预言说神下面尼尼微这个大臣彻底的消灭他们，他们消灭的情况是怎么样？圣经形容说他们好像被抢夺一空。所以在第八节说什么？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自古以来，换句话说，尼尼微在历史上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很早就这么的强大坚固，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们，以致他们很骄傲。是的，尼尼微整个城充满人民不稀奇，因为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条件很好，物质很丰富，谁不想到那个地方？很多人都有能力的有条件的都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尼尼微充满人民。今天哪一个地方好，一定很多人去。新加坡越来越多人，我不觉得新加坡就一定是很好了哈。不过好的地方一定很多人去，能够留下来就一定留下来的，不管去哪里。这个充满人民的这个尼尼微，圣经怎么形容呢？如同聚水的池子，聚在那边就不要走了，没有人离开这个大城。很多人喜欢在那边，不过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呢？先知在这里说，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不要跑，也没有人回顾。这里就 预言当尼尼微被攻破的时候，巴比伦军队进去的时候呢，哇，人都慌，落荒而逃，个人顾自己的，没有人理会，没有人敢停下来。因为这里说到整个城好像一个死城啊，所以第十节就说了，尼尼微城现在空虚荒凉。以前雅各以色列空虚，因为神兴起亚述来管教来修剪他们，但是时间到了，现在他们自己怎么样呢？好像死城一样空虚，现在空虚而且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本来先知开始的时候，你们要大大勉励，你们要强壮起来。什么强壮？腰都疼痛，面都变色，整个来势汹汹，人都吓破胆了啊！真的是好像死城，好像死人一样。尼尼微人本来充满着自信，他们以前夸口炫耀，很骄傲，但是当神审判的时候，他们现在只有很狼狈，很慌张的逃命。第九节说什么呢？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尼尼微他们过去在南征北讨的时候，侵略很多国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一些国王将军带回来，成为一个象征战利品。他们更把其他一些什么财物、金银珠宝都带为尼尼微，所以尼尼微真的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很多的金银财宝。现在第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巴比伦军队进来了，谁不会抢呢？抢掠一空。所以在19世纪，这个考古学家把这个尼尼微城挖掘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古迹啊，这个遗迹找不到任何的一些什么金银宝物。因为一般上考古学他们在挖掘古迹的时候，多少都挖到一些这些东西。不过尼尼微这个大城呢，正如先知这里所说，本来很多，但是现在都没有了。好，第四段11节到13节就描述他们好像被吞灭的狮子，一点狮子很凶猛的万兽之王啊，但是现在一点力量也没有了。所以第十节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这里就描述现在这些公狮、母狮、小狮，本来在过去都是在一直游行，一直在那边喂养啊，现在在哪里呢？在亚述帝国很强盛的时候，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欧洲的一些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当时亚述帝国留下来一些东西，那么特别是在一些壁画一些壁画里面就描绘说他们战争，他们怎样作战，怎么样对付征服其他国家。那么在这些壁画的描述里面，很多时候都有狮子，画了很多狮子，狮子就代表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伟大，他们的精神。如果国徽用什么？用狮子，有些用鹰，有些用狮子新加坡、马来西亚是狮子还是老虎哈？那在当时巴比伦这个尼尼微狮子，亚述帝国认为他们就像狮子一样的威武强大有力，的的确确在当时他们是威震四方，很厉害。不过神在这里这座先知就预言了，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现在在哪里呢？看到这些凶猛的狮子叫人害怕的猛兽， 现在在哪里呢？表示他们的威武，他们不可一世的那种霸气已经消失了，淡然无存了。十二节说，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恰死活物，把撕碎的恰死的充满他的洞穴。那同样看书，本来就是因为真的狮子的特性是怎么样，我哪里会去研究哈？不过狮子听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当狮子抓到这些小动物，或者抓到这些羊羔啊，或者这些牛啊，抓到就马上吃，饱餐一顿啊，吃饱了或者吃剩了就放在那边就走了，休息还是什么？如果又饿了怎么？饿了就再找新的，再找一些猎物了。不可能说把这个撕碎的这些吃剩的这个搬回去洞里面。今天我们会吃剩的可能放在冰川什么？狮子不会啊，你去查一下是不是真的狮子不会。我想应该是如此，很多动物都不会嘛，不会说储存一些，等一下再来。但是在这里描述什么？公狮为小狮吃，公狮为小狮失去许多食物，为母狮恰死活物，把撕碎的恰死的充满，这个很特别啊。还有就是说，亚述帝国尼尼微他们当时真的是贪得无厌，吃饱了还不够，继续更多更多，这也是他们在南征北讨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财物夺回来。这是当时他们的情况。十三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使你的使者声音，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我们已经说过了，拿鸿在讲这个预言之前的150年，神叫约拿到他们当中去宣告说，神要审判了，尼尼微要倾覆了。不过那时候全国上下百姓真的是悔改，以致我们看到说，审判没有临到，约拿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审判。不过150年之后，他们又在犯罪，神这次叫尼尼微，叫拿鸿宣告说，尼尼微一定败亡。这里特别提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位大有能力的神，自有拥有的神，统管万军的，不管你是尼尼微，你很强盛，你的军队多么的威武，他是万军的耶和华。这位万军的耶和华说，我要与你为敌，我要跟你作对，我就是和你做仇敌的。那为什么神要以他为敌呢？这个抵挡神的大臣，压迫神的百姓，充满罪恶的大臣，藐视神的审判，拒绝悔改，继续轻慢神，神与他为敌。圣经说，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是神帮助我们，没人可以抵挡我们。那如果神与我们为敌，神如果跟我们作对，谁可以帮助我们呢？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如果你看这里说四个必，他们当年很强盛，他们依靠那些车辆又怎么样呢？战车又怎么样呢？他们所依靠的这些东西都要烧掉，他们很多的使者过去宣告他们国家是如何强盛，要别人进攻等等，没有使者了，使者声也不再听见了。神对你为说，我与你为敌，那是很严重可怕的。谁可以跟神作对？谁敢与神为敌？这个世界不管哪一个政府，哪一个组织，哪一个宗教，哪一个个人，如果我们与神为敌，下场是十分可悲的。神说，我与你为敌，神不是说我与你和好， 我与你同行。啊，如果神与我们和好，是的，2000年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和平的使者，要带来和平。但是今天人拒绝他呢？我与你为敌。如果神这样对你说，你会害怕吗？你说只是说说而已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希伯来书10章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是神是慈爱的。2000年前接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显明他的爱，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但是神也是公义的，时间到了，神说我要与你为敌。当一个人继续不悔改，当一个人继续犯罪，当一个人继续姑息神的恩典，轻慢神的时候，神说我与你为敌。当时的尼尼微很强大，亚述帝国各方面都很有成就，不过先知在这里却这是预言啊，还没有发生就已经说明这些事情，尼尼微要被消灭。那个打碎邦国的巴比伦，这个马代的联军要来了，很准确的应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圣经所有预言的事情，你说今天好像耶稣还没有来，好像有一些预言还没有应验，不过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没有应验的一定会应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拿鸿书的信息其实是一个安慰，拿鸿本身就是安慰。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是可信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经文，彼得后书3章9节到12节说什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啊！你说耶稣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说了2000年，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哦，乃是宽容你。神也是宽容过尼尼微啊，当他们要悔改的时候150年，但是150年他们又在犯罪，又在继续抵挡神，欺压神百姓的时候，神宽容他们有一个时间的。神不愿意人沉沦，来愿人人都悔改。神就是什么？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他说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这天这些事情一定会应验，主快再来，你真的相信主再来吗？那我们是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我们真的预备好迎接那荣耀的上帝吗？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安慰，因为一切不公义的要变成公义，一切的眼泪主要擦干，主回来的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分离。主回来对我们说是一个安慰，是一个盼望，但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说，主回来是一个审判，一个灾难。所以今天很多人听到哎呀世界末日，一些什么风吹草动，哎呀很慌。基督徒真的不需要怕世界末日，一切都在神的掌管里面。所以在今天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世上的邦国，任何一些事情生性或者衰败，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没有人可以夸口，不管你现在多强盛。耶和华如此说，在耶利米书9章23、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他在世上施行慈爱、公义、和平，以此夸口。所以今天我们夸口什么？认识这位上帝，以他为荣耀。我们今天不管面对什么情况，我们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神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当主管教 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做警惕，不要自以为啊，神管教那个人啊，那个国家怎么样，我们自己要警惕。当时你以为神兴起，你以为要管教要修建以色列，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犯罪，那你以为就可以说啊，好像替天行道，他就可以，他本身要为他的罪来负责任，时间到神要审判。那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呢，要悔改，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等候主再来。好，我们唱一首诗歌。